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有意思，真有意思。
哎，杜牧，你在笑什么？
啊，
什么事情有意思啊？
哦，米莎，是这样的，我看了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的部分啊，说耶稣来到了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这些民众说，先知除了在本乡、本族和本家之外，是没有不受尊敬的。那这句话呀，就跟我们平常说的远香近臭，跟这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意思是完全吻合，而且意境是完全相同的嘛，哈。
对啊，对啊，人就是人，不管走到哪里的人啊，心里都完全一样的，只是说的语言可能不一样，但是心里的感受呢，应该都是完全相同的。
对啊，就像我们电台有个房志荣神父，他主持的什么东西经典对话的这个节目嘛，哈，那他就是把这个东方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相同的意思的经典说法给提出来作为节目的内容嘛。
嗯，
哎，真的是这个有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哎，的要怎么说呢，就是
我跟你讲 啊我们那个节目啊叫东西经典对着看，这就厉害了吧。可以对着看呢，
对着看呢，然后就还都是相同。哎，我不是，我讲的对话还错了啊。
对啊，它是东西经典对着看。
对着看。
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个
东西经典，我对了四个字。
对，没错。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傅佩荣教授的节目也是一样，
讲《论语》的，
哎，他就是把东方跟西方的重要的经典啊，
嗯，
当然西方是以圣经为主了，
对，
那么东方呢，当然以我们儒家的思维为中心，
嗯，
所以呢，这样对着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就可以完全没有任何困惑，
嗯嗯嗯，
换句话说呢，那个真理啊，走到哪儿都是一样，
都是真理，
嗯，
老爸到哪儿去了？不是说好了这个时候要研读我们这个主日弥撒中的读经跟福音的吗？
嗯，没，对呀，老爸呢？
别急，别急，也别催
啊！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你看，我还提早两分钟回来呢。
哦，
哦，老爸，慢慢来，别急，你先喝口茶，缓缓气。
嗯，
你看，多么，都是你老去催老爸，不要催他嘛。
哎，好好好好好，老爸。老爸，
你
别急啊！你这一急啊，我就成了罪人了。来，您坐下，慢慢喝茶。哎，这茶可是你媳妇给你泡的啊。我呢，就先开始读经的部分，读经一二，我来读。那福音的部分呢，我们仍然请我的爱妻丽莎来攻读。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常年期的第14主日了。读经一要攻读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当上主对我讲话的时候，有一种神力进入我内，使我站立起来。我听见他继续和我讲话。他对我说，人子，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到反抗我的叛逆的人民那里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违背我，直到今天，那些子民虽然厚颜无耻，心肠顽梗，我仍旧派遣你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上主天主这样说，他们原来就是叛逆之家，无论他们听不听，终究要承认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先知。这是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二，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格林多人后书当中的12章第7节到第10节。弟兄们，为了使我不会因那伟大的启示而过于高抬自己，所以就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上，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攻击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了这事，我曾三次祈求主替我拔除这根刺，但是主对我说，我给你的恩宠足够你用的了，因为我的能力在软弱中才完全显示出来。所以我宁愿夸耀我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常在我的身上。因此，我为了基督的缘故，乐于忍受各种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和困苦。因为我软弱的时候， 正是我刚强的时候。这是两篇读经，接下来请丽莎攻读福音的部分。
攻读圣马古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那时候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他的门徒也跟随着他。到了安息日，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许多人听了就惊讶说，他这一切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谁给他的那样的智慧呢？他的手竟然行出这样的神迹。这不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若瑟、犹达、西满的哥哥吗？他的妹妹们不是也都住在我们这里吗？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耶稣对他们说，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族和本家之外，没有不受人尊敬的。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神迹，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复手，治好了他们。他因他们的缺乏信心而感到诧异，于是就到周围的各村庄讲道去了。
这就是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两篇读经跟福音。
很可惜耶，你看哦，他在自己的家乡哦，竟然不能够帮助自己的家人朋友啊、哦、是最亲近的人呢。
对。
这些人怎么那么奇怪、啊、
不是，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从小到大他们都是处在一起的，他今天突然讲这种话，他们说他
我告诉你，
不相信他有这个能
耐、啊。我告诉你我懂了。
哎哦
就是说啊，越处久了，那个新鲜感结束了，没有什么新鲜感了，知道，哎，这个人也会吃喝拉撒，
他几分几两都几多重都知道嘛、
啊。所以呢，即使他会行神迹，即使他会做很多的事情啊、他也会讲道理，明白很多，但是呢，人们就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不会跟我们一样喝同样的水，为什么你比较伟大？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觉得你没啥。
我在说。现在说这个话，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你以为你说了我会相信的、啊、其实这就跟
我、哎、我们两个讲了半天的废话讲这么开心，老爸对不起啊。
对，这个就是多么刚才讲了一句真理话，就是卸下你们的应该检讨的地方，就说多么想到一急我就成了罪人了。
一急就
是很多人不能急，急
慢慢来，
犯错啊，我们要用时间换空间，缓慢一点啊。那这个耶稣到本乡不受欢迎，其实人的禅性
都是这样的哈、
如果他今天是家官万贯，那个是得了名利回来的时候的话，
那很受欢迎的嘞。
今天摆个流水席，全家的全村人来吃什么，他随便两一句话，他都得得到了。
老爸，我跟你讲啊，我就讨厌这样的人。
这就是人性啊。
可是你看啊，一样在教堂里面也是一
样。
你看很多教友对那些有钱的啦，有势的啦，那个逢迎拍马呀。
前呼后拥啊、
然后呢对真正需要帮助的教友你都不理人家呢，
不然你不理人家，甚至说靠近一点都要拍拍肩膀、
都要觉得说好像别人很脏、讲到这啊，就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我也很生气这个事儿。就像老爸讲的拍拍肩膀，有一次啊，就是这个万金圣母到了我们教堂来了，我们这一区域的某一个人啊、别的教堂不是我们教堂到这边来了，大家说今天万金圣母到了复活堂了，我们大家来照张相，在圣母妈面前照张相，可正面太宽了啊，我就要说两边靠近、那有一边呢就是不靠近来、那我就过去扶了一位，应该可以讲说是我们的长辈的一个妈妈了、扶了他，我说这边请这边往里面进，他很凶的说了一句，你不要碰我。我心想干嘛，你玻璃做的不能碰啊。
不是，是你有毒啊。
我就觉得这怎么回事呢，我又不认识他。但是我知道他是谁。男女授受不亲，他那么老了我还跟他授受不亲。他要跟我们丽莎一样我跟他授受不亲。
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好，老爸刚才提醒我们了，不要急啊。
不要急啊。
我没有急啊，是他。
讲话就急了。
他说那个很莫名其妙的话呀。
老爸讲了，叫你缓和一点。不过老爸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对。
这些质疑啊。耶稣听在心里啊，他也都没说，可是呢 这些人也很奇怪，他们讲的话也很特别。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这我懂。
嗯，对啊。
那他不是雅各、若瑟、犹达、西满的哥哥吗？
他们就是堂兄弟、表兄弟、姐妹，大概是这样这种关系了。
要不然他还有妹妹们。
对，那也是堂兄弟姐妹嘛。
所以当时的环境就是，凡是亲戚，
对，
就很简单，都称为
都叫哥
哥
姐姐妹妹。
哥哥姐姐妹妹。
对，其实，在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子啊。他我们不是分得那么清楚，表哥、堂哥没有，都是哥哥姐姐都一起就叫了。
我们家很清楚啊。
哎，对，那是你人少就清楚了，人多呼噜呼噜都乱了，那都年纪大的都叫哥哥了。
丽莎这个提的很好，
嗯，
一般人看这个会误会掉，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说照正面解释，就否定了圣母玛利亚童贞，
对，那不是他生的，
对不对？
对，
那这里讲说，的确我们也跟神父问过这个问题，
嗯，
探讨过的，那是他堂兄弟，
嗯，
啊，对呀，
同一个。
堂兄弟或表兄弟姐妹，
因为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圣母玛利亚使胎受孕呢，
对对对对，她只生了一个，
她就生了这个孩子哦，
嗯，
而且呢，她其实一辈子都没有亲近男性哦，
嗯，
好，哦，所以她不会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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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哦，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能够非常的明白。
嗯嗯嗯，这都是玛利亚生的，是他的兄弟姐妹去结婚以后生的啊，
嗯，
或者是若瑟的大圣若瑟的兄弟姐妹去结婚以后生的，都住在一块儿，那都是哥哥姐姐
这个都没有人冒领，大家都承认了，
嗯，
只有中国人会冒名顶替是他的弟弟的。
有这种事情，
那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啊！对对对，他冒名他是耶稣是天兄，那，
嗯，
他是他的弟弟。
对啊，洪秀全说他是耶稣的弟弟，我们很想告诉他，耶稣没有弟弟。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讲在历史上来看的时候，读经就告诉你啊，很明显的，
嗯。
要派往叛逆的子民中去，
那以色列就是他的叛逆的子民，嗯，
那耶稣到这个就是叛逆的子民，
老爸要我就不要去，
啊，不要去，不行，
嗯，那你就成不了耶稣嘛，
哎，真的，啊，要我就不要去，
任务加在你的身上，
嗯，
所以他本来就是要在由小而大，
嗯，
跟我们儒家里面的思想一样的，
嗯，
由本家本乡本国慢慢扩散，
叫外乡外地外人，
是不是？
嗯，
那到后来
都不是这样，
受排斥了，
嗯，
现实不能这样做了，
嗯，
这样做徒劳无功，
对，
所以开始走出去了，走出去还是没有办法说做得很理想，
嗯，
所以再到外邦人那边去，所以原是要自救，现在扩大于救人，
对，
所以这个基督也很有意思，也要在人世之间去磨练他，修正他传道的方向。最早是想说，哎，先把这羊召回来再说。原来是我羊在的那些完羊，把它拉回来。他也曾经告诉我们说，是不是啊？你们先把那些迷失的先把它召回来。
嗯。
可是现在讲说，迷失的召回来是一件事情，因为他容易接受嘛，所以点一点他就知道他回来了嘛。
嗯。
但是呢，更重要的去找那些完全不认识的羊，
还不是这个羊站里头的羊。
嗯，
好，所以我们继续上一次的，上个礼拜的我们讲那个伯多禄的时候呢，
嗯，
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意义在这里了哈。那在读经二里面呢，也讲说很有意思的，是吧？软弱的夸耀，嗯，明明是软弱，是不是？
嗯，
啊，但他愿意接受，为什么？软弱中他是最坚强的。
对，软弱，我们有一句话哦，就是从圣经来的，嗯，
对，
就是软弱见刚强，
嗯，
在软弱中可以见到他的刚强，
对，
哎，这就是为了以柔克刚，
以柔克刚，
嗯，
就像我们的道家所讲的，柔者存焉，刚者摧焉，
嗯， 嗯，
就是说我常常跟人家举例子，就讲的舌头最软的嘛，
嗯，
啊，牙齿最硬，人体里面呢，
嗯，
牙齿掉光了，舌头不掉啊，
舌头掉了怎么说话呀？
啊，所以有掉牙齿没有掉舌头的，就是柔软的心最重要。
嗯，所以这个保禄来讲起来，我觉得他是十分聪明的，
他很有智慧呀，
他十分聪明啊，嗯。你看他说他愿意，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软弱都可以，各种各样的缺点都有，因为有了缺点，主就在他的身边，主就帮助他。哇，这人太聪明了，我也要很多缺点。
好，
嗯，
那这里面讲说，身上有刺，
嗯，
耶稣也讲身上有刺，这叫什么刺？生命之刺。
嗯，
我们身上有没有刺？
有，芒背之刺。
我们常常哎呀，什么不如意事情，我的心被刺痛了。
嗯，
有没有这句话讲过？
有有、嗯、你那句话可把我刺
痛，嗯，一点不自在，不舒服。嗯，我常常感觉到，哎呀，一头发跟一根头发在这里的，你就全身不自在。
对，
不要讲刺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人呢不自在的时候，那就是有刺在身。
嗯，不舒服的时候。
那这刺什么？要的东西没要到，今天想做事情做不好，就是不如我自己所想象的，
不如意的事情、
都是刺。那不如意这也很难想的啊！我以前的不如意歌，我也给你们念过了，对，我自己记不记得还不知道，是吧？
嗯，
如意如意，
嗯，
是这个是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啊、嗯，能有能意，天有
天
意，
天
天
意
如了我意，不如
你
意，如了你意，不如天意，
嗯，
是要这样子、啊。那不如意十之八九。那怎么办呢？实际上来讲说，张仲谋跟我们讲一句话说，多想一二。
嗯
嗯，多想一下就好了。
对啊，
就想到一二如意的，不想那个八九不如意。
多想
想
一二，哎，
那问题是
八九不如意，
不如意是不如什么意？
不如己意。
不如己意，跟我自己的想法一不一样，马上就翻脸了。
嗯嗯。
孩子一样回来告诉你说，哎呀，我考得不错啊，考了98分了，我的想法100分，你怎么是考98分、
嗯、
不如我意，
嗯，
是如了孩子意没有？不如孩子意。那所以我们讲为什么要讲天意呢？顺应自然。
嗯，
天意就是真理，天意就是上主的意思，那我们顺着上主的意思，那我们就能够如意了。为什么？他叫我们谦卑啊，包容啊，
嗯，
哎呀，这两个谦卑包容最容易做啊，我到老了还做不了谦卑啊，有时候还会讲，哼，你这算什么嘛？
我要是跟你一样年纪的话，我就怎样怎样，
倚老卖老就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还有呢，我们常常说，人家一个意见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听完就否定了人家了，
嗯嗯，
别说了，这我都懂了，打断人家了，有的。精彩在后面结论呢，
嗯，
人家就瞪起来，你还没听我说完，你怎么就吵起来了、
嗯、对对对、
啊、以前的童话一个叫蓝色的猪，两个国王很要好的、嗯、那就讲了说，哎，丽莎啊，我希望你送我一只蓝色的猪，
嗯，
哈、啊，如果没有，底下就还没有讲完来就接过来了，
嗯，
我没有蓝色的猪，如果我有也不讲了，那我就猜，
嗯，
啊，如果没有你就要打我，
嗯，
那这样好，如果我有你也不给我，就用自己去猜测嘛，就打起来，
就后果，
两个国家就
打
起来，
猜的不一样，
打到后来两败俱伤后，就说我们为什么打？
嗯，
那你为什么讲说如果你有，
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对，
那我根本没讲啊，
说如果我有我就给你呀，那你为什么还要讲说，如果那个是我没有的话呢？后面就不讲了，
嗯，
但是我真的没有啊，有我就给你了，意思讲，就是后面来讲的，他说我讲如果没有别的也可以，
啊、
那你讲如果有、啊、我一定给你，就讲过去、啊啊。
其实原来都是为对方好，
都是为
对方
好，
都是希望能够给对方，
嗯，
但只是没把话听完，
没有听完。
鼓不打不鸣，话不说不清，他没说清楚，两人打起来了，就互相猜对方的意思，猜错了，
那这就是就己意太强了。
通常啊、嗯，争端都是这样起来的。
对啊。
没啥大事，
没搞清楚
啊、尤其家庭里面的争端呢、啊
嗯。
你说远的战争呢，可能因为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啊。
嗯嗯、
我们讲最小的教会就是一般的家庭嘛啊。
嗯、
那家庭的争端更是如此。
嗯嗯、
其实，如果你把家人的话听完了，可能争端可以减少大半以上了。
而且我们呢，争端的结论都有理由，我都是为你好啊，嗯、我都是爱你呀、啊，遮过来了。原来爱就是要包容啊，你听人家的爱要谦虚，要退让一步啊，我们逼着往前走，就是今天 我们还要讲的列车，
嗯，
多玛讲那句话，一急
一急就错了，
对对对，不急啊。
好了，多玛，
多玛也有一句经典哦。
对啊，你看啊、哦，你一句话可把我们做了二三十分钟的节目都还在那一句话上呢，
一集就成了罪人了。
不过老爸今天的读经二啊，倒给了我一些启示啊、哦。
嗯，
我觉得撒旦呐、啊，真是个厉害的狠角色哎。任何一个有祝福的地方，一定有撒旦存在。
嗯、
你比方说，天主祝福一件美事，
嗯、
那件美事不会天主祝福它就立刻成了，肯定有一段过程。
嗯、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看撒旦无所不用其极、啊、
撒旦处处加以干扰。
对，比方说呢，我们可能要举行一个共融活动。
嗯，好、
啊，撒旦可来了。
嗯，
先呢，报名人数
不
满一车，啊、神父三催四请。
嗯，
好不容易报名人数有了一车了。
哦、
啊，这感觉上好像还不坏。
嗯，
啊有了一车之后呢，期待着这一车都是老妈妈，那这天最好不要下雨。
哎，
可前几天呢，下的跟什么似的，
连下了四五天雨，
大家一脸茫然，不知如何是好。
嗯
啊，等到要出发的时候啦，来不及报到的没来、嗯、啊。总而言之呢，
七零八落的
了。本来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
对，
一个共荣的活动，但是呢，撒旦他总会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嗯，这还不说哟，
嗯，
有时候啊，
对，
还会制造这个彼此的
争端
啊、嗯，那个争端呢，可能会好几年啊，这些心结都解不开。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撒旦啊，真是个狠角色哎。
嗯，
可是我们怎么避开他呢？
对于这些事情，我有经验。
你怎么避开？
别急，慢慢来，事情就解决了。有一次。
嗯，
教堂里面也是要办活动，可是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呢，那个车子没有做确认的动作啊，人都到了，车没来，
嗯，
啊，赶紧把所有的这个，家里头是做生意的或者是开工厂的啊，这些教友先立刻电话通知他们，你们有没有曾经合作过的游览车公司？赶紧打电话去调三部车来，哎，半个钟头完了。他说车半个小时就到，当然这个时候等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晚了一个小时了、
嗯、
啊，因为我们是等到时间到了车没来、嗯、我们才去问的、嗯、所以你们没有确认呢、啊、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在那边煽阴风点鬼火的话，那就轰了。
对
啊，我也曾经碰到有教友在那边讲，这这这这，我说这个时候你说这些话干什么？闭嘴，不要说话。
煽阴风、
嗯、点鬼火，
这什么意思啊？
哎，就是这边
阴风不正的风火。
哎、
哦，就是说长道四了。
哎，就是说这个不对，说那个不好。只有他好。不要说话。
哎，不过这个时候呢、嗯，真的是撒旦做工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所以说，
嗯、
那撒旦做工的最好方法就是这个人说一句，那个人说一句，通通不要说话，等着我把车找来。谁在说话，谁请你回家。
可是你忘了，就你这样的人，
嗯，
就像耶稣在本乡一样。
没有关系啊，我做的是主基督给我的旨意让我去做的事情，我有一颗刺插在我的身上，然后让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他都自比保禄了、
啊、他有一根刺在身上，
嗯，
但是呢他马上就请圣神把他刺拔掉，灵机一动打电话找众人来，
嗯，
这不是你平常能够做得到的。
对，就是、哎、所以那个时候就怎么有这个念头是、啊、我也不晓得，但是
对，我就不晓得
就解决了。
这叫集智，
嗯，
集中间智慧出来了，
集、嗯、一集中间智慧就出来了、嗯、
在集中间人家会慌乱的时候你不慌乱、
嗯、
不慌乱为什么圣神就来了，
嗯，
帮助你的啊。所以呢叫做当他们都上车开始开动的时候，
嗯，
要用感恩的心祈祷感谢。
哎，所以我那天我就、啊、我在我那车上我说我们大家来为这一次能够顺利成行而祈祷，感谢圣母妈妈，感谢天主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嗯、告诉我们说急的时候千万不能乱啊、哦、等着事情就解决了。没有
没有，
哎，
那继续。
当然继续、
哦、
然这其实这个你像、嗯、尤其这个保禄，圣保禄说的这根刺啊，我觉得人人身上，其实人人身上都
有
刺在，
都有，
对，
只是说他这个刺有没有说被人家摁到，如果有人摁到他那根刺他知道痛了，可是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刺在哪里，这个刺我觉得是一种警惕，就是是产生警惕作用的。那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刺是刺到自己的什么地方会痛， 那他就一直没有痛，他就一直没有警惕，那很多的时候他就做出了错事或者是不明智的事。
哦，耶稣说过了，
嗯，
有我的恩宠为你够了，因为我的德能在软弱中才能够显现出来。
对，
所以你在软弱中间，我们信靠他，更能显现出他的德能。
那也就是说，这个软弱就是一种刺嘛，哦，
啊，那如果说你软弱中间你背弃他，唉声叹气，诅咒，抱怨，那当然圣灵就不来了。
可是老爸，这句话很难做耶，
很难做啊。
乐于忍受各种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和困苦，在这些事情谁愿意啊？
当然不愿意。可是
我跟你讲说，中国人就有这样的任性。你看我们一般人以前讲宿命论哈，
嗯，
以前离婚能率很低的原因是什么？
是没错，
就认命啊。
对啊，
就是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该受的是吧？
我前辈子没做好事，
前辈子承担，承担的责任。那现在呢，就是说自我意识强大起来，我们就违背了自然的规律一样的。
嗯，
本来叫逆来顺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那我们现在要跟逆境对抗啊。那么跟逆境对抗的中间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为正义而对抗的话，那是好。如果为私欲而对抗的话呢，那就违背了天意了。
所以其实所谓忍受各种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和困苦啊，要看为什么事了。
对。
你不是凡事都忍耐哦。
嗯。
如果是不公义的事情，那你
不
需要忍耐。
对。如果是涉及到这公义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所谓的正道邪道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忍啊。
对。
但是如果说是其他的啊，我是觉得不教大家忍可能是一种害。
嗯。
那教了大家忍，那很可能是。
不要忍过度。
但是也不能忍过度。我曾经听到有人说，碰到有什么什么挫折的时候，我们要忍耐。不能再忍受，你实在忍不住的，请再忍耐一下啊。当然我的赞成是直到第二个人，第三个就不要再忍下去了，你就要开始拿出你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困境了。如果再忍下去，那是一种懦弱。
不过主要的还是看他是不是符合公理
正义。对对对对对，当然当然。
那在这辨别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那我们讲孟子所讲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样道理嘛哈。要有忧患的意思，所以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一句很好的说。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嗯，最大的希望，最坏的打算。
啊，那一定要，这个就是忧患意识嘛。
嗯，
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说没有忧患意识，啊，稍微一挫折就垮下来了。
嗯，
啊，有忧患意识什么？就我们有承受压力的那种能当。嗯，那现在人呢，承受不了压力。
嗯，
所以你讲抱怨，
嗯，
哎呀，经济不好啊，失业率太高啊，实际上呢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跟放低身段，嗯，啊，我们哪个地方不能生存？
对啊，就前一阵子我们曾经报纸上报过说，过去有一位立法委员，后来他没有选上，以后他去在新店的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住着，然后帮忙做一些资源回收的工作。哦，很多人就觉得说啊，他又怎样。可是他把自己身段放低的生活他还过得去啊，他也觉得很乐意就好了。那你那么多人替他去操这种心干什么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社会也是会把一个人他原本的一个所谓的社会地位或者身段呢，啊，他认为他应该永远保持那样啊，他就不能放下来。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模范，就是这个孙越先生啊。那他过去你看在影坛上可以说是也是叱咤风云的，可是他说要去做志工就做志工了，又就禁烟啦，又是什么东西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做，你怎么认定一些事情。
所以态度是很重要的啊。往往我们要去分辨撒旦和天主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态度就非常重要的，你的心放在哪里？如果你只是放在自己的这一方，那么再多的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其实显现不出天主的荣耀。那如果你为了正义，甚至如同像我们上个礼拜的保禄宗徒，那么他最后牺牲了，
嗯，
那他是为了维护教义，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你的生命不存在，但是天主的光荣依旧获得彰显。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你呢？
老爸的话。
丽莎已经为我们今天的交谈做了一个结论了。那这个结论引发我想了一个问题。有人问我说，如果有珍珠跟金刚钻给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我说我选择珍珠。为什么？因为珍珠是什么？珍珠是一个石子跑到这个蚌壳里面去，它是一个刺，但是它不能把它这个刺除掉的时候，他有什么忍受，把最好的自己的精力去包容他，慢慢慢慢吧，由尖锐变成圆，圆变成越来越能在身体里面呢能够忍受的地方，用最大的爱去包容他，变成一个很灿烂的沙石，变为珍珠，能见能爱的。他这里面呢就是用爱的包容而产生的。金刚钻不是啊，他要磨的有棱有角，有棱角才能够反射的光，是外在的力量，不是内在的包容。所以说这两个如果带在身上的，你就感觉到珍珠是这种爱的包容，会提醒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讲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根刺，或者不止一根刺，那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去拔刺，或者呢在刺中间不自在中间去培养我们自在的生活。因为天主给我们自由，自由自在，自由是给你的，怎么活得自在，那要信靠耶稣了。